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夫他。耶夫他，耶夫他是以色列世世时代的一位神所拣选的仆人。当时他做了以色列的世世，他尽管做以色列的世世短短的六年，然而在他身上，神却借着他拯救了以色列人。今天当我们再来思想有关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再细细的来思想有关耶夫他。上次我们论到巴拉，现在我们来论耶夫他。请我们打开圣经，在四世纪的第十一章，在还没有看第十一章之前，我们先看第十章第六节。第十章第六节，在第六至第八节里面就论到昔日以色列人普遍的情形是怎样的。士师记第十章第六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侍奉诸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亚摩的神、亚门人的神、腓力斯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腓力斯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就犹太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十八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甚窘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论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哪些事是得罪神呢？他们去侍奉诸巴利，还有许多外邦所拜的偶像，包括亚兰、西顿、亚摩，还有这个摩押、亚门、腓力士，还有其他外邦人所拜的偶像。当以色列人都偏离耶和华去拜偶像之后，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就把他们交在这一个腓力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然后他们给欺压十八年之久。当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些苦难的时候，他们就哀求耶和华，这是第十节所说的。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诸巴利。然后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屈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腓力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当时神的回复虽然是如此，然而以色列人听见之后他们就悔改了，所以第十六节说，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外邦神和侍奉耶和华，他们除掉他们中间所有外邦的偶像，专一的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忧愁，心中担忧。在此呢，我们看见这个当时耶夫他给兴起的时候的背景是怎样的，正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弃耶和华，拜偶像，拜视为列国啊，视为万邦的那一些偶像，大大得罪耶和华，并且他们忘恩负义。耶和华神曾经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还有视为民族的这些欺负，神曾经拯救他们，神的大能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却忘记了神的大能，他们却弃绝了神的大能，反而去拜偶像，拜诸巴利，就是当时在迦南地最 一种流行的偶像的名称。那么当时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就呼求耶和华，圣经说他们给非利士人、亚门人就欺压了18年之久，经过了18年之久，他们都哀求耶和华。他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神的回复是：我曾救你们，但是你们却去拜偶像，所以神不理他们。当他们一听见神不理他们的时候，立刻悔改，彻底悔改，从他们中间除掉一切的偶像，归向耶和华。然后圣经记载，耶和华的心总是有怜悯，他不忍心以色列人受欺压。他说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受欺压了，他就心中担忧。那么在此我想先分享几方面。第一方面，耶夫他给兴起之前，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形呢，让我们看见是有神的主宰在那里。按人来看，以色列人给非利士人、给亚摩利人、给这个亚门人欺负欺压这样久的时间，是可能对方这一个军队的力量强，对方这个国家强盛，所以来欺负他们。相对来说，他们可能是这一个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没有军队，只不过是一个民族立在那里。所以人可以从很多外面客观的条件、客观的环境来分析，为何以色列人失败，为何这个亚门人、非利士人能够得胜。有的甚至可以说，因为对方是两个民族联合起来，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所以就能够胜过以色列人。另有一种推测可以说，是因为以色列人当时是一盘散沙，所以给欺负的还是南方犹大、便雅悯，还有约旦河东边那一些支派的人，而不是全以色列民族。若是他们全以色列民族各支派联系起来，就能够胜过敌境。这些分析都是外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能够输给这一个非利士人还有亚门人，给他们欺压18年的原因是他们拜偶像、犯罪、得罪神，所以耶和华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在此我们很清楚看见是神的主宰。当他们远离神、得罪神、拜偶像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这个亚门人和非利士人的手中，叫他们去吃尽拜偶像的苦头。他们继续拜那些外邦人的偶像，就去吃外邦人的苦头。所以在本书第10章6节还有这一个第10节的时候，就论到以色列人因为去拜偶像，所以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并且耶和华神的怒气呢向他们发作。亲爱弟兄姊妹，在此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提醒。圣经说我们不要像无知的驴马，要有人管教才会醒悟。许多时候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而言，我们很容易呢，当我们偏离神的时候，神兴起环境来管教，我们还没有感觉，还不晓得这是耶和华神的手，还继续凭自己的聪明智慧如何来应付这些的困难。结果由于不晓得是神管教的手，反而就要挨打，也就是说就要多受管教，直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向浪子回头，已经是白受了许多苦。我们是想昔日以色列人若是他们离弃耶和华，第一年神借着外邦人来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醒悟，立刻悔改，就不会要遭受了18年的苦难。然而他们执迷不悟，可能外邦人来欺负他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加倍拜偶像， 一直求偶像来救他们。然而神的愤怒就越来越发作，当神的愤怒再发作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可能再求偶像，加倍迷信偶像，结果偶像一点救不了他们。直到了18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的苦受够了，他们哀求偶像，偶像一点帮不了他们，哀求了18年，偶像都帮不了他们，最后他们已经到了困苦窘迫的时候，到尽头的时候，他们一同醒悟，发觉是他们离弃了他们祖宗所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而去拜当地的偶像，得罪神，以致他们悔改，他们才开始哀求耶和华。他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以色列人一哀求耶和华呢，耶和华就向他们显现，甚至对他们说话。尽管神向他们显现所说的话是严厉的，是责备的，但是神的心意总是爱，盼望他们悔改。所以耶和华神对他们说，我曾经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亚摩利人的，还有这个摩押亚门四围的腓力斯人，神曾经拯救他们脱离这一些异邦民族的手。然而当他们蒙了神拯救之后，享福之后，又忘记耶和华，反而去拜偶像，得罪神，所以神就管教他们。神在此时对他们说，因为你们屡次的犯罪，所以我不理你们，不救你们。以色列人就彻底悔改。神对以色列人这种管教，就像有时父母对儿女那样，一面有时是用严厉的责备警告，另一面心却是爱。所以圣经说，以色列人就除去一切偶像，归向耶和华。耶和华神一面管教他们，另一面呢，圣经记载他为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是心中担忧。一面神许可苦难临到他们，管教他们，叫他们悔改，但是另一面呢，当他的子民因为犯罪受责打的时候，神却不忍心了，心中担忧。可见我们的神，他既是公义的神，又是慈爱的神。当他执行他公义的时候，他要对付罪恶，然而他的心却充满爱，他总是有怜悯有恩典。当神的子民一悔改的时候，神就收纳他们，并且大大的来眷顾他们。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要论到这个耶夫他的时候，我们要先晓得当时以色列人的背景是怎样的。从当时以色列人的背景里面，我们就能够学习到神主宰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什么时候我们远离主，我们对主的心冷淡退后，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就加增。什么时候我们参加聚会少了，读经祷告少了，成为挂名的基督徒，对主的心呢像温水那样不冷不热，甚至远离主了，往世界去了，为着地上的发财，把所有的时间都埋没在世界里面的时候，神因为爱我们，就会兴起环境来管教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像无知的尼玛，虽然给管教还不醒悟。求主给我们都有这个生命的感觉，当我们遇到环境上神的管教的时候，立刻悔改，立刻求神赦免，我们的心向着神是柔软的，我们灵里的感觉向着神是敏锐的，能够立刻感觉到圣灵的责备光照。有时遇到不顺的事情一来的时候，知道啊，这是神的手，这是神管教的手，立刻悔改，这样就少受责打。主耶稣说，凡我所责备的都是蒙爱的。在启示录里他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 盟主责备管教的是蒙爱的，主若任凭我们去，那我们便有活了。然而主因为爱，许多时候当我们偏离他往世界去的时候，他就用爱来管教我们。圣经也说，神是凡他所爱的他就责备管教。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要晓得悔改来归向神。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看这个耶夫他当时给兴起的情形，就是在四世纪第十一章开始所记载的。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开始记载的是耶夫他的这一个出生背景是怎样。他出生的背景呢，很特殊也很低微。圣经论到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祭尼的儿子。哦，原来他是祭尼的儿子。我们知道他一出生下来的时候就给别人藐视了，他的地位呢就低等，因为他是祭尼的儿子，是像这一个当时社会中所唾弃的、所看不起的。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可以说他是无辜的，因为他是祭尼生下来的。因为是这样无辜的生下来，所以呢他的父家藐视他。他长大之后，他的父家呢就把他赶出去，不准他在自己的家中承受产业，因为他们对他说，你是祭尼的儿子。不仅如此哦，连这一个那一城就是基列城的长老呢，他们也藐视他。所以当后来亚门人来攻打这个基列城的时候，基列城的长老就去找耶夫他，对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请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七节，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可见从前把耶夫他赶出家门的不仅仅是耶夫他的父家，就是这个耶夫他的父亲啊，还有他这个他不是母亲，而是他父亲可能是另一个妻子，就把耶夫他赶出去了。不仅仅是这个家庭的问题，甚至连那一个城的长老也把耶夫他赶出去，因为耶夫他是祭尼的儿子，在当时的社会里他是给藐视的。所以耶夫他的出生背景呢是这样的卑微，是这样的低微，并且他本身是给同族的人、同乡的人所弃绝、所丢弃的。然后他给丢弃之后、给弃绝之后，他就到了这一个陀伯地。这一个陀伯地呢，在那个地方圣经说有一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可见他当时呢的名声并不好，并且实际的情形也不妙，就是他就逃到一个山地，有一些匪徒呢和他一起出入，也投奔他了。所以在此值得我们思想的是，为何神会拣选耶夫他呢？他本身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刚才我们论到他的出生，他出生可以说先天就不利他了，他是祭尼的儿子，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给藐视，他一长大的时候就给赶出去，所以他是人所藐视、所弃绝，然后所唾弃的这样一个卑微的人。然后呢他又住在山地偏远的地方，和一些匪徒出入，可见人已经把他看成是好像匪徒的首领那样。所以这一来呢，我们知道他就像是个罪人中的罪魁那样。然而 一个这样卑微不堪给人所唾弃的人竟然蒙神拣选。后来我们要论到神拣选人的一些原则，现在我们先思想的是神拣选的是人认为卑微的、不配的、无有的，然后神拣选了反而叫神得着荣耀。那些自义的、自以为好的、高人一等的反而给神吐去，因为骄傲依靠自己。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26节至31节，我读给大家听。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唯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是写信给昔日称为最有智慧的民族希腊人，在希腊国的一个城市名叫哥林多。哥林多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在那里，然而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对他们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蒙召就是他们信主得救，蒙主呼召跟从耶稣的时候，按着肉体，就是指在肉身上的才干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那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唯要废弃那有的。哦，这是神的杰作。许多时候神拣选一些人看起来卑贱的、不堪的、无有的、无学问的小民的，或许是人看为是不配的，是人吐弃的、怨气的，神反而拣选了，然后神可以在他们身上显出他的荣耀，因为他们认识自己的无有，就更加谦卑，完全依靠神。他们认识自己的污秽、卑贱、不堪，就更加谦卑，仰望神的怜悯，所以神的圣洁荣耀可以显出。圣经说，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哦，原来没有人可以自夸，可以夸口自己比别人好。所以在耶夫他的时代，当时他其他的兄弟姐妹是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就藐视他，把他赶出去，认为他不可以承受富家的产业，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他那一城的长老也赶走他。尽管是如此，时候到了，当以色列人面对外邦人要来攻击、要来俘虏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却是拣选了耶夫他。所以基列城的长老就跑去请耶夫他回来，对他说，你来做我们的首领，来救我们吧。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再次让我们看见神拣选人的原则太奇妙了，不在乎人有多少学问，不在乎人有多少才能，也不在乎人有多少值得夸口，而在乎人是否认识神、认识自己，谦卑依靠神。 范吉发说，而是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能够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从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们的神凡事都能。弟兄姊妹们，神是凡事都能，所以今天无论你是在某一个乡下的乡镇，在某一个最偏远的地方，你认为我读书很少，我的学识很有限，我的各方面都比不上别人，尽管是如此，我亲爱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只要你有一颗爱主的心，把自己奉献给主，神就拣选你，神就使用你。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昔日在犹太社会里面，几乎在热闹的街道上经常可以碰见的是文士、法利赛人、教法师、律师，还有撒都该人、祭司派的，他们都是当时许许多多的这个饱学之士，在当时的神学上，在当时的宗教领袖上面。然而这些人反而没有给主拣选啊，所以说反而拣选一般是打鱼的渔夫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其他的门徒们，在文士、法利赛人的眼中和祭司们的眼中，这一般人是无学问的小民。然而有一天主所拣选的这一般门徒，不仅仅是整栋耶路撒冷京城，整栋以色列国，甚至是整栋了列国，把福音传遍了天下。能看为微不足道的，能看为是不可能的，人所藐视的，神却拣选，而借着他们，神显出了他的大能，神得着荣耀。在教会历史上，常常让我们看见这些事不断的在发生。神让人看见他是主宰一切的神，他是拣选人的神。那些自以为有智慧夸口的是神所吐去的，那些谦卑认识自己不配的是神所拣选的。昔日主耶稣要掰饼给5000男丁吃饱，他不是借着一个大财主送了很多的饼来到旷野，不是，他是借着一个孩童。约翰福音第六章说，有一个孩童，他把自己仅有的5饼2鱼奉献给耶稣。主耶稣要行一个大神迹，不是借着一个大有才华的人，富足有余的财主，不，而是借着一个人看为卑微的孩童，主就得着荣耀。5饼2鱼在主的手中就能够让主掰开，让众人吃饱。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神要使用的人，不在乎你有多少才干，不在乎你外面有多少优越的条件，在乎的是人火热爱主，彻底的奉献，在乎的是奉献的人完全认识自己的不配，谦卑服服，认识神的全能。在乎的是今天你在谁的手里，你是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奉献给主，还是自己保留着？若是你像5饼2鱼奉献给主，主就要掰开，就要传递这个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昔日耶夫他的出生是那样卑微，然后他居住是人所厌弃的一个山地上面，连那一个城都不接纳他。在这种卑微的环境里，他信靠神了，所以时候到了，神拣选他。再次来让我们看见神总是悦纳所有谦卑信靠他的人。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思想， 耶夫他蒙神拣选，第一，他谦卑认识自己不配；第二，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他认识神，这是很要紧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有18年之久都拜偶像，我深信他们拜偶像不仅18年了，甚至超过18年了，起码20年了。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拜偶像的时候，神不是一下子就管教，他们可能一拜偶像之后，拜了1-2年，耶和华神兴起梵净来管教他们，所以将近20年的时间。而这20年的时间，正是耶夫他长大的时间。他长大之后给赶出去嘛，所以可以说是他少年到青年的时间，这20年。他少年青年时期，正是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的时期，大肆拜偶像、满天神符的那种情形，对一个少年人、青年人来说，是很容易受影响的。在这种文化背景，在这种拜偶像迷信的气氛底下，连青年人很容易随佛拜偶像。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耶夫他确实认识耶和华，他肯定没有拜偶像。为何我这样断定呢？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认识耶和华，何以见得呢？请我们看第11章，在第11章的这一个第九节，第11章的第九节，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在此你看见耶夫他和基列的长老彼此这一个对话的时候，他所提到的不是任何偶像的名称。我们知道，若是他心中有偶像的地位，他就会指着偶像来和基列的长老呢在那里讨价还价。但是没有，因为他心中没有任何偶像的地位，他心中只有耶和华的地位，所以他提到说：“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在此你会看见，从他的对话里面就能够认识他是认识耶和华的人，他是信靠耶和华的人。难怪保罗将他列入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信心见证人的这个榜里面啊，信心见证人的行列里面。所以你看见呢，在当时亚门人曾经欺压他们18年之久，耶夫他也受过他们的欺负啊。他不是不知道亚门人有多少势力，有多少权势，他已经受了欺压18年了。按一般人来说，哪里有这种胆量，有这一种的力气，去带领以色列人对付亚门人？然而，他在对话里面好像讲得很轻松。他说，他对那班激烈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他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特别留意，耶和华把他交给我，好像交一个人那样。在他的感觉里面，耶和华一定使以色列人得胜的，他是那样有信心的。受了亚门人欺负18年了，现在耶和华要打发他去对付亚门的全军的时候，他的话语里面把亚门全军最精锐的部队看成是一个人，说耶和华要把他交在我的手里，那时我要做你们领袖。在此你就会看见他是信靠耶和华，他是完全对耶和华有信心的，深信神足能使他得胜，要把这个 欺压他们的亚门人就交在他的手里。太有信心了，所以他实在是认识耶和华。在最紧要的关头，他没有提别神的名号，只提造物之主独一真神的名号耶和华。这就是他蒙神拣选的原因。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他在山地的地方怎样过生活，也没有记载他在山地的地方有什么犯罪，没有记载。但我们从这个对话里面可以推测，他是认识耶和华的人。若是一个远离神的人，他在对话里面可以一句不提耶和华，只提我替你们去打仗，打完仗之后有什么条件。但是耶和华没有，他第一句话就说耶和华要把亚门人交在我的手里，到时我要来带领你们。你就会看见他的心尊主为大，他认识耶和华神。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蒙主拣选的人，最基本的条件是认识神。认识主太要紧了。昔日西门彼得在加利利海边打鱼，主耶稣经过的时候呼召他们，他们就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因为他们已经认识耶稣了。早在主呼召他们撇下所有跟从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遇见弥赛亚基督。安德烈先遇见弥赛亚，然后告诉他的哥哥西门，西门也一起去了。所以当时他们已经先认识了主，受到了主就拣选他们跟从他。所以认识主对我们每一个圣徒很要紧。今天我们要给主使用，我们需要在真道上认识主，我们需要在生命的经历里认识主，我们需要在各方面真理的追求里来认识我们的主。认识主太要紧了。还有耶弗他利他给神使用还有一个很要紧的特点，就是他熟悉圣经。他熟悉圣经，他爱慕神的话。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认识神，若不是借着神的话，何来认识神呢？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途径。昔日耶弗他认识耶和华，因为他对圣经相当的熟。为何我这样说呢？一般人看不出的。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给富家赶出去，给那一城的长老赶出去，然后逃到他伯山地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落脚居住。然而没想到他对圣经却是那样的熟啊。所以请我们看一处的地方，我们就知道他对圣经是相当的熟，就是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直到二十八节，时间关系我们不细细的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记载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我与你呢有什么相干？你竟来到我国中来打我。先问一个原因，亚门人就回答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就占据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要把这些地来归还亚门人。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对他说，耶弗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亚摩地，这个摩押地和这个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底斯，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准许。他又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也不应允。 以色列人就住在加底士。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就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亚伦的河边，在亚伦河边之后呢，并且他们并没有进入摩押的境内。后来他又慢慢的叙说以色列人如何的打发使者对这个亚摩利的王西宏，就是西实本的王，说求你容我经过你的地方，但我不会损你的东西。他们却不顺从，并且召集民众和以色列人征战。二十一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将西宏和他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仅要得他们的地吗？啊，在此你看他圣经多熟啊，他对生命记非常熟，他对摩西五经出埃及之后的那些记载很熟，所以他可以呢把历史讲得清清楚楚，来回复这个亚门人的王。甚至在第二十六节他说，以色列人住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村乡村和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300年了。在这300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收起这些地方呢？在此你看见他说以色列人住在这个地方已经300年了。在此呢很清楚就让我们看见这个耶夫他外表看他像是个勇士，其实他的内心呢对圣经多熟啊。在当时的年代，一般人呢对耶和华的认识啊尚且迷糊，更不必提到对圣经熟了。但是耶夫他可以在和亚门王对话的时候呢，他是把摩西所记载的五经出埃及记啊，还有生命记，很多论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当时怎样经历耶和华神大大的得胜，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把这一些的经验呢完全是那样熟的讲出来，这不容易啊，可见他的心是爱耶和华，他是把主的道存在心里，他是那样的熟圣经。由于他那样的熟圣经，所以他对神有信心。他说耶和华神曾经把亚摩利人之地赐给以色列人，现在你亚门的王算得什么呢？你还敢以耶和华的百姓来征战吗？你看他多有信心呢，甚至他也能够推测以色列人住在那里已经300年了。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看见一个人给神拣选，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最基本的认识神，熟圣经。耶夫他就是很熟圣经，因为他能够随时把神的话引用出来，特别是曾经他成长的那些年间，以色列人是拜偶像18年，在这种迷信偶像的气氛底下，他还是在那里熟圣经，所以时候到了神拣选他，因为神要拣选一位认识他的人，神要拣选一位在他内心充满神话语的人。所以若是你问我蒙主拣选的条件是什么，我说除了认识神认识自己之外，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熟透神的话语。一个要蒙主拣选的人最基本的条件是熟透圣经，因为若不熟悉圣经，当我们蒙神使用一热心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列国的风俗用来侍奉神，又很容易把个人热心所认为好的用来服侍神， 但是这个服侍却不是神的旨意。这样的服侍却是把世界带进教会里面，就会令到神的家亏损。所以神所拣选的器皿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熟透圣经。因为神的话能够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叫我们所有的生活侍奉都完全照着神的话语，不照着古人的遗传，不照着人认为好的就这样去做。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危机，是很多传道人很容易怎样呢？很容易就是看哦，现在时兴什么，他就去追这个时髦，跟着这个时兴好像去包装一下，结果呢在神的道上没有原则，没有以圣经为本，有一天会给神吐取的。多年来我个人很佩服的，美国有一位布道家名叫葛培里，他一生蒙神使用的特点是他忠于圣经神的话。在他布道的时候，无论是对再有学问的人，他总是说圣经记着说，神的话记着说，所以神印证使用他50年之久，神使用他，直到今天还在开大型布道会。相反的，有很多用人的方法想出名的，就很容易写了啊，这个时代实行什么，然后包装一下，为着一时的出名，用了很多花样，结果很短暂就在神的手中失去功用了。因为时代的潮流是不断变化，不断变化，不断变化，但是神的话却是永存的，且永远能够应付人需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跟从时代的潮流而随流失去。这不是说今天我们在传道的时候不要哦，这个忽略了这个人的需要那边，不，我们要很这个切实的啊，很具体的了解今天人的需要。但是另一面来说，我们要回到神的话，纯正的话语来供应人的需要，也就是回到圣经，一切以圣经为本。一个忠于圣经、以圣经为本的人，才能给神拣选和使用，这样使用才能长远。天地会汇聚，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汇聚。所以我们看见神所拣选的仆人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熟透圣经、忠于圣经、尊重圣经、尊重神的话，不会因为古人的遗传而废弃神的道，也不会因为这个实行什么而这个把神的道呢就轻轻的偏离了，不会，是完全忠于神的道。这是神拣选的条件。一个人要给神使用，他里面若丰丰富富存着神的话，神使用起来就方便，不然很容易效法这世界的样式就走样了。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耶夫他，他蒙神拣选的特点是他对圣经很熟。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时摩押王呢就不肯听耶夫他打发人去对他所说的话，就出来攻打以色列人了。因为他已经压迫以色列人18年嘛，他怎么肯放弃这一个压迫以色列民族的这一个权利呢？于是在他的心目中也不把耶和华这个摆在心中，一点不尊重以色列人所认识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他出来攻打以色列人。请我们看第29节，第11章29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的身上，他就经过基列马拉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啊，在此我们看见他是勇往直前，他能够勇往直前是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也是耶夫他 打胜仗的原因。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征战不是靠人的勇力，绝对不是，是靠耶和华的灵。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一个要给神使用的器皿，在他身上除掉具备认识神、认识自己，还具备着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同时还需要给圣灵充满。就像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时门徒们跟从耶稣3年半的时间，他们对主耶稣有相当的认识，启示中的认识，变化山上的认识，借着耶稣所言所行的来认识耶稣，同时他们非常熟透主耶稣所说的话，旧约圣经包括主耶稣的所言的一切教训。我们看见马太在几十年之后能够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5、第6、第7章还有很多篇幅都是整篇的教训一气呵成的写出来，可见他是很熟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虽然那样熟圣经，还不是给神使用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当他们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充满他们。所以五旬节到了，门徒给圣灵充满，就站起来广传主的福音。从那一天开始，他们里面不但给神的话充满，更是给神的灵充满，以致把主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世界各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给神使用，一面要有神预备的时间，另一面我们需要这个给神的话充满，给神的话充满，借着神话语的充满，然后再给神的灵充满。当我们给神的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耶夫他那样，他给神的灵充满就刚强壮胆去迎敌，面对这个亚门大军欺压他们18年的强敌，他敢去面对，因为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就大有胆量，大有信心。所以这是十分要紧的，这是一个给神使用的人所不可缺少的。然而神使用他之前呢，是有预备这个器皿，神许可他出身卑微，然后给富家赶出去，给那一个城的人赶出去，这一切情形发生，认真来说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正像大卫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纳我，他在最卑微的环境里反而就更加祷告依靠神，就更加亲近神。他这个外面这个人给破碎了，神借着环境破碎他，叫他呢里面的心向着神更加柔软，与神更加亲近，凡事更加依靠神。时候到了，神就卷卷他来打美好之仗，带领以色列人一同依靠神，经历神的得胜。所以这就是耶夫他的经历。耶夫他特点就大有信心，这是我们所要讲的，因为他列入信心的见证人里面。请你思想一下，他若不是大有信心，何来去面对敌人呢？一定惧怕的，因为他们给亚门人欺负了18年呢。感谢神，圣经论到他时，他因着信，他也是在希伯来书信心的见证人行业里面，他是信心的见证人。他在以色列人都离弃耶和华的时候，他独一信靠神；他在以色列人都胆怯的时候，他信靠耶和华，足能将仇敌交在他的手里面。这就是耶夫他的信心，他深信神一定使他得胜，所以他勇敢面对仇敌。耶和华神真的使他大大得胜，杀败了亚门人，并且此时他去打亚门人的时候，并不是以色列整个民族12支派，而只不过是 这个他那一城基列地的那一城的人，还有加上附近的一些人联合起来去对付亚门人，少数的人去对付一个国家，结果大大取胜，耶和华就使他呢大大得胜。所以三十二节说，于是耶夫他往亚门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的手中。是耶和华将亚门人交在这个耶夫他的手中，所以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的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哦，在此我们看见这个耶夫他对耶和华神是那样有信心，他经历圣灵充满，然后他对神大有信心，就经历了神大大得胜，耶和华神成为他的得胜，他因着信打了美好的仗，欺负他的亚门人竟然给制服了，并且这个收回了20座城了，何等大的得胜，并且从此亚门人给以色列人制服掉。在此你会看见他这个信心的得胜和夸胜。所以一个蒙主拣选的人，在他身上还有一个特点，除了圣灵充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有信心。一个小信的人，一个怀疑的人，不能给神使用，能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有侍奉主的在他身上你会看见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神有信心，他深信神能，他深信神要显大能，神的能力就这样显出来。所以昔日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他们是大有信心啊，他们对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虽然神的旨意是为着普天下，但是从那一句话里你就能够看见门徒们当时多有信心啊，他们相信神要复兴是毫无难处的，在神凡事中他们当时是大有信心。所以求主叫我们对他有多方的经历，以致我们对他有更多的信心，像耶夫他的信心。还有我们顺便再提耶夫他身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当他要面对亚门大军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许愿。他向神怎么祷告？在第11章30节，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的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献上为燔祭不是指杀掉，而是指献成为活的祭物，终身献给耶和华。但是没想到他打完仗回来之后呢，第一个迎接他的就是他的独生女，是他唯一一个女儿。然后他撕裂衣服，因为他唯一一个女儿，原来他盼望他能够嫁给别人，过正常的这个伦理的生活。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跑出来迎接的反而是他的女儿，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就誓言又反悔说，啊，我的儿女可以奉献一些给耶和华，然后不需要终身做处女。没有，他照样忠于他向神所许的愿，他真的把他女儿完全奉献给耶和华，他女儿后来就终身为处女，独生女儿不能再替他传下后代。在此你会看见他的心是尊主为大，他是尊主为大，他也是奉献给神的心，并且他的女儿也完全顺服。若是他的女儿不尊主为大，他可以不听从父亲，他说父亲发这个愿和我没有关系，他可以不顺从，照样去嫁给别人，磨自己在地上的幸福。他没有，他完全顺服，可见 耶夫他对女儿的教导是好的，他平时这个生活是会影响女儿认识耶和华，连他的女儿也尊重耶和华，父亲女儿都尊重耶和华。在此你能够推测到他们父女两个都认识耶和华，也都是爱耶和华，肯把上好的献给耶和华。他说只要以色列人得胜，他的女儿说我终身为处女，这又何妨？感谢神，这实在是蒙福。当然在此也值得一提的是，耶夫他不应该随便的这个发誓起愿，这个许愿呢应该是这个照着圣灵的感动。但是有一件事好的是，他这个许愿是奉献给耶和华，是加倍的好，按理来说是应该欢喜快乐的。当时看起来他们好像有悲哀呀、啊，有哭了两个月啊，有一点不美，然而还是顺服献给神，都是值得我们再次留意的。那么在耶夫他的一生里面还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他打完仗之后，后来以法莲人来和他们理论的时候，结果两边就打起来，他们又杀了自己支派的人42000人，这实在是不应该。若是他能够像基典那样谦卑一点，可能两个民族就不打了。所以在此都是一个见解，许多时候在得胜之后往往会做错事，所以求主保守他的众仆人在蒙福的时候更加谦卑，更加谨慎行事。那么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信息，神所用的仆人第一个特点是神有拣选的主权，人看为卑微的不堪的神拣选。神所用的仆人是认识耶和华，认识自己。神所用的仆人是经过破碎对付的，他的环境经过许多艰难。然后神所用的仆人是熟透圣经神的话，还有被圣灵充满，还有大有信心。然后第七方面是全心献给神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讲耶夫他七方面，但愿我们都能够领受神的话，同盟主的祝福。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中，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哦，都被你所得，都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哦，你是主宰一切的主，尽管我们是卑微是不堪，但我们的主啊，求你叫我们能够更爱慕侍奉你，认识你也要认识自己，凡事把荣耀归给你。主啊，同时叫我们能够把你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也顺服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破碎我们，对付我们，叫我们能合乎你使用。主啊，也叫我们常被圣灵充满，凭着你的大能来侍奉你，更是对你大有信心。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叫我们能够时时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叫我们在信的里面与你同行同工。求主也得着我们完全奉献给你，一个爱你的人，熟透你的话语，把你的话丰丰富存在心里。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